朋友们好，这英超的争冠形势啊，在这一夜之间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利物浦和阿森纳率先开始掉链子了。这一轮英超，利物浦是0-1输给了水晶宫，阿森纳是0-2输给了维拉，而曼城在前一天的比赛中是5-1大胜卢顿。在积分榜上，目前曼城积73分，攀升至榜首，而阿森纳和利物浦同积71分，分列第二和第三。那按照曼城往年啊，在赛季的尾声阶段的这个稳定性啊，接下来的这几轮比赛，曼城会不会再给阿森纳和利物浦追赶的机会？这个追赶的概率有多大？那相信很多英超的老球迷啊，都有自己的一个判断。而且呢，从这一轮争冠三强的一个表现来看，对于这三支都是处于多线作战，并且都处在这种关键时刻，曼城的表现无疑是最老道的。那今天这期节目呢，咱们就来就着曼城和利物浦的这两场比赛来聊一聊这赛季英超冠军的一个大概的走势。至于为什么不说阿森纳啊，因为阿森纳这场比赛八哥就没看，因为这是昨天晚上11:30才开打的比赛，太晚了，我今天呢还要上班，所以说这场比赛我也没看。而曼城呢，这场比赛是最先开打的，是在周六的晚上打的，同时呢他的这个对手啊也是最弱的，而且曼城还是在主场作战。卢顿呢，作为一只升班马，这个赛季在客场的这个表现啊，说实话真的非常的差啊。此前呢，在足总杯的时候呢，双方就交手过，当时呢卢顿是2-6输给了曼城。那场比赛呢，哈兰德是上演了五子登科的好戏啊。曼城呢，由于上周是刚刚打了欧冠，3-3呢客场跟皇马战平了。那那场比赛之后呢，罗德里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说他太累了，所以这场比赛瓜迪奥拉可能也是听进去了啊，也是适当的做了一些轮换，在后腰位置呢，罗德里这次就没有首发了，让鲁内斯和科瓦契奇来搭档。之前呢，曼城在罗德里缺阵的情况下，曾经有过3-败啊。这场比赛包括像福登啊、逼席啊这些主力也都是进行了一个轮换，所以当时巴哥看到这个首发的时候，多多少少呢还是有点为曼城担忧的啊。但对手毕竟是卢顿这样的保级球队啊，这场比赛哈兰德呢也是继续进球了。其实啊，上半场他就进过一个球啊，但是那个球呢算成了卢顿的那个中卫乔冈大树的一个乌龙球，不然呢这场比赛哈兰德也是梅开二度。而上周的欧冠中啊，打皇马那场比赛，哈兰德的这个发挥确实不好。一个呢，皇马对他的防守做得非常成功啊，这个其实也带来一个思考呢，就是哈兰德真的只会虐菜吗？他的这个很多射门的数据啊，其实都是在对阵弱队的时候打出来的。对阵强队啊，哈兰德往往就隐身了。包括最让人诟病的就是上赛季的后半段，包括欧冠决赛，哈兰德的这个发挥都是不尽如人意的。可能也正是那段时间的一个表现，在上赛季的这个金球奖的评选中呢，确实也丢了不少分啊。那本赛季在强强对话中，哈兰德的这个进步啊，反正在我看来啊，其实跟上赛季并没有太大的改善。哈兰德在前场的这个冲击力啊，可能更多的需要在那种大开大合的比赛中才能发挥优势。而在强强对话中呢，对手面对曼城啊，往往不会给曼城太大的一个空间让哈兰德来冲刺的。你像皇马呀、阿森纳呀这些球队都会选择一个稳守反击的战术，而曼城的这个进攻更多的是依靠阵地进攻。瓜迪奥拉呢也其实并不太喜欢打传中啊，再加上哈兰德的这个头球技术这赛季虽然说是有点进步的，但并不是说很好。对手一旦收缩防守，那哈兰德可能最多就起到一个吸引防守的作用。而且他在面对这种高水平后卫的专门盯防的时候啊，尤其是身体条件跟他差不多的这个后卫盯防的时候，从目前来看，打强队的时候他并没有打弱队时的那种碾压的优势，那他在射门数据上或者说进球数据上就没有办法能够得到一个好的表现。那咱们再回到打卢顿的这场比赛啊，哈兰德是面对对手的这个对他的个防守，他明显是有很大优势的。一个呢，主要是因为阿尔瓦雷斯和德布劳内都在场，一个呢能帮他拉扯空间，一个呢能给他传球。下半场多库创造的那个点球呢，哈兰德也是主罚命中，可能啊这个也是想让哈兰德找一找进球的状态。因为这个周中啊，欧冠主场要打皇马，还是需要哈兰德 保持一定的比赛节奏啊。那这个点球进了之后没多久呢，瓜迪奥拉就把他换下去了，包括德布劳内也下去了啊。显然这个时候因为大比分领先嘛，大局已定啊，也得为周中的欧冠做一做体能上的准备。这场比赛德布劳内的这个发挥也是非常好，包括多库啊，他们两个在前场，一个会组织会插上射门，一个呢会突破搅乱对手防线。多库在下半场快结束的时候是打进了一个非常精彩的一条龙进球啊，那这个进球呢我也放在了评论区这里，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但说实话，多库这种球风呢，我觉得不太适合在对阵皇马的这种强强对话的比赛中首发啊，因为他的这种持球突破啊，丢球率特别高，前场如果曼城一旦丢球的话，必然就会给皇马很多的反击的机会。我觉得瓜迪奥拉可能还是会选择控球更稳的格拉利什来首发打皇马，我觉得那样会更稳妥。所以你看瓜迪奥拉在下半场把哈兰德和丁丁换下去的时候，没有把多库换下来，而是让多库踢满全场。那曼城这场比赛可以说用极小的代价拿下了这三分，这个呢也是他们在英超的一个三连胜啊。下一轮呢他们将要打布莱顿，不过啊这也是十天以后的事了啊，中间呢还有一场打切尔西的足总杯。我觉得在英超啊，曼城很有可能会延续他们的这个连胜的势头。那说完曼城呢，咱们再看一看利物浦。这一轮的利物浦似乎是受到了上一轮打曼联的一个影响啊，进球的机会其实都创造出来了，但是利物浦的锋线它就是打不进去啊。全场利物浦有三次绝佳机会，包括什么横梁啊、立柱啊都有，就是一个都没打进去。这场比赛呢，我是看了直播的啊。上半场利物浦球员的这个失误率啊，包括他们这个奔跑的这个体能上，多少是有点受影响的啊。很多这种无缘无故的非受迫性的这种传接球失误，不是给大了，哎，就是停大了。如果说啊，只是一两个球员这样，我觉得可能是个别现象，但好多球员啊，利物浦场上很多球员都出现了这种情况。那印象最深的呢，就是范戴克上半场的那次滑倒，可能有点致敬杰拉德的那个滑倒啊。要不是罗伯逊的这个极限救险啊，我觉得水晶宫估计很早就能两球领先了。你说这个范戴克的这个滑倒呢，到底是怪球场浇的水浇多了，导致这个草皮太滑了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我觉得可能浇水是一方面原因啊，这个肯定有，但另一方面我是觉得也跟利物浦球员近期这个比赛太多，燃烧了球员太多的这个比赛热情有很大的关系啊。范戴克你看他从上个月3月31号复出以来到现在14天时间，也就是接近两周时间，打了四轮英超，一场欧联，全都打满了90分钟啊。那这种高强度的比赛，再加上扎叔的这种跑轰战术，对于球员体能还有比赛热情的这个消耗，我觉得还是挺严重的。水晶宫这场比赛主打的呢就是利物浦的这个右路防守，你从那个丢球你都能看得出来。当时呢利物浦的这个右边卫布拉德利啊被反复的拉扯，水晶宫呢就是通过这种撞墙配合把布拉德利来回扯动，而这个扯动过来留下的这个空间呢，利物浦的中卫啊包括后腰啊都没有能够及时的补上去。你看远藤航回防的那个速度他也是不紧不慢的啊，匀速跑，这样就给了埃泽打门的一个空间。布拉德利后来呢也是被埃泽这种犀利的过人啊耍的，后来脚踝也受伤了，没办法啊，扎叔后来就让阿隆德赶紧回来救火。这个呢还只是防线上的一个疲态，锋线上的疲态也不少。最让人无语的就是下半场换上去的若塔在第73分钟那次门前推射空门，那么好的空门机会啊，若塔推的是要角度没角度，要力度没力度。可能是因为若塔长时间没有比赛，这个比赛的状态呢一时半会儿呢没找回来，所以给推的绵软无力啊，被对手的后卫给封堵住了。随后呢琼斯的也有一个单刀机会，也是推的稍稍偏出。萨拉赫呢在补时阶段也是有一次近距离的推门，同样是被对手挡出来了。这场比赛啊利物浦机会是都出来了啊，但就是跟这个赛季的切尔西一模一样，哎，有好机会但就是前锋射不进去。这个直观的原因呢，那肯定是球员的状态不行，但是呢咱们造成球员状态不行的这个根本原因呢，就是我开头说的，到了赛季末期扎叔的这种战术让利物浦球员的场上热情被消耗的太多。那俗话说就是积雪打多了嘛，有点强弩之末的这种感觉。 你看从上一轮打曼联的开始啊，周中打亚特兰大的这场欧联比赛，再到这场打水晶宫，利物浦球员的这个整体状态啊，呈现了一种明显下滑的趋势。进攻打不起来，防守呢，防守也稳不下来。这个颓势啊，很明显。我觉得扎叔需要赶紧想办法调整一下啊，尤其是在球员心理这方面。你看这几场啊，萨拉赫能不能把每场比赛的这个节奏啊，稍微的放下来一点，别这么着急。越到这种争冠的关键时刻啊，你就不能一个劲儿的给球员的心理加压，这个就跟打气球一样的，你一直打气，一直打，一直打，开始呢这个气球还能变大，到后面呢这个气球没办法再大的时候，那就要爆炸了。所以呢，你光会做加法肯定是不行的，适当的时候呢你也得学会做减法。我是觉得下周中的欧联客场打亚特兰大那场比赛啊，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毕竟你首回合三球落后了，你想逆转呢估计可能性也不大啊。我觉得索性就让球员轻装上阵，别背着啊我一定要晋级为扎叔赢一个冠军的这种想法。扎叔在这个时候啊一定要跟球员减负啊，因为球员们肯定现在都憋着一口气啊，肯定想赢嘛。那这口气我觉得只有扎叔自己才能让球员放出来。好了，关于曼城和利物浦的这个争冠形势呢，八哥就先说这么多啊，咱们下期再见。